下了阴间干什么？深坑是干什么？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这是中文翻的，实际上呢，就是死亡吞吃他们如同食物。The death will feed on them。到了早晨，到了死人复活的时候，那义者就讲到主耶稣必审判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等你发现自己是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圣经把我们平常不想不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如果老潘不求告耶稣，如果老潘 那个时候就去了，那他现在就会跟我们讲，这是真的，这是来不及了，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圣经就形容他们了，这些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很佩服某某人的话，对不对？ Steve Jobs 已经没有 job 了，但是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话。现在到处都是 Apple， 因为那是他的名，他的地，他的东西。其实他很愚昧，他连自己的灵魂的去处都不知道去哪里。现在愚昧的人很多，你没看台湾这个要出来竞选的这个自命为川普二世的这台湾这个郭台铭，他出来干什么？拿个箱子他妈拜妈祖，拜妈祖带着全台湾的人去拜，行吗？我们佩服不佩服他？佩服他发大财，对不对？这个叫做愚昧，这不是我讲，这是圣经讲的。然后在底下他还说，他形容不完呢，这些话很多，给大家看个例子，蛮好玩的。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们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还挂号，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说的对不对？对，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通通都下了阴间，派定羊群下阴间，死亡吞噬他们，永不见光。你永远不晓得，你永远不明白神造的人是怎么回事，你永远不晓得那个罪骗了你一辈子，肉体奴隶了你，奴役了你一辈子。你甚至说我没灵魂，这东西非常荒谬，是不是？你说灵魂在哪？灵魂是什么？你听得懂，就表示你最好小心一点。然后他就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是我们基本的问题。我只能把这个现象讲给大家听啊！我再说，我们也常常这样讲，我们没有这个意思要和任何人争辩，也没有意思要说服你。我们的责任很简单，把圣经实情告诉你。好了，我们底下再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类似的，但是这是主耶稣讲的故事啊，讲的比喻很好玩的。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你想主耶稣在传道，突然跑来这样一个冒失的人，然后说耶稣就对他讲了：“你这个人，你很少看见耶稣讲话这么乡土气的。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啊，这句话就看你同意不同意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说这个我不同意，但你把它翻过来你就明白了，人的灵魂不在乎家道丰富，对不对？对对，有一个什么财主，田产丰盛。什么叫财主呢？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是我的，没地方收藏怎么办？是谁在思想？底下这段话特别好意思，特别有意思。他又说，我要这么办，这个我是谁在说话？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哎，我们这次啊，我们亚特兰大有个弟兄啊，帮我们去这几个 county 找了一下所有中国人的这个 property 啊，从八号路往南一直到这个 Lake Jackson， 你知道有多少吗？大概有1200。在这1200里面，你知道有多少人有 more than one property？ 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冠军呢，有6个 property。 哇，这只是因为他在这个 county 里面，他不在这个 county 里面我就找不到他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这样的人都是笨蛋？不是不是不是。但是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会。房子不够大，买个更大。然后他说，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注意底下这句话，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看见了没有，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人他认为自己是谁呀？他认为他自己的肉体，他认为他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思虑，那个是他自己。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会对他的灵魂说，你看有没有人蠢到这个地步的，还叫他个名字叫灵魂呐、啊？他不是说太太啊，他是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什么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这个人糊涂到什么地步，这个是主耶稣在讲，这是主耶稣在讲，对不对？他完全搞错了，他把他的肉体，他把他今生的思虑，他把他一切的贪婪当成他自己，然后他对他认为他对他的灵魂很好。其实主耶稣在底下讲了，神却对他说什么？无知的人。神不是说贪心的人呢、啊、他也不是说你这个财主啊，他说什么？无知的人。这个人无知在什么地方？无知在什么地方？他不认识自己的灵魂，他不认识自己的灵魂，是最可怜的事情。神对他说什么？今夜股票要大跌，不是？今夜你的房子通通要淹水，也不是？什么？今夜必要你的灵魂。神要的就是这个东西，神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我们现在中间不为自己积财的举手，没有。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他不是说你不要为自己积财，他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好几个 property， 他是说什么？你要知道怎么为你的灵魂预备。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为身体预备？知道。你看我们今天做了多少菜，是不是有辣的有不辣的，咸的有甜的，有素菜有荤菜。就我们做菜之前有一个争论，就定性说现在大家都要吃青菜，所以不需要做这么多肉。我说今天那个黄瓜是好吃，是好吃，我吃了两盘。我们知道怎么为自己的身体预备，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为灵魂预备？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个不知道也是真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切的身体，一切的所需所用，是谁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这两天我是喜欢到了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那个水果多，对不对？什么李子啊，枣子啊，桃子，我就发现我喜欢啃那种东西。它不好吃，酸，什么都没关系。我喜欢什么东西，那个亮亮的，脆脆的，里面很多水的，我就喜欢啃。我今天一面啃呢，我还跟我买了，我就不洗啊。我太太每次说你要洗啊，擦一擦就好了。我还吃那个枣子，我想这东西我一天我吃一辈子我也不会腻。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里，但是谁替你做的？神替你做的。如果这世界上没有苹果，你能够想出苹果香吗？没有橘子，你能想出来吗？没鸡蛋，你能够想出来吗？这么漂亮的蛋黄，还有蛋清，还这么脆，这么漂亮一个蛋白包的，这东西不得了的。这谁替你预备了？神替你预备。神为我们这个身体预备，那请问神有没有为我们的灵魂预备？有没有？
有。
除了深坑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看看下面的话，主耶稣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为我们的灵魂预备了什么？那明白了吗？这明白了吗？对不对？你的肉身在那边看天国，天国管我什么事？那是死了以后的事情，我现在才不管。这是谁说话？谁说话？你的肉身替你说话，你的肉身代替你的灵魂发言，对不对？大家需要川普一点。这川普他自己虽然是个大肉体啊，可他命任命的官，谁不听他的话，谁讲的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就把你罢了，对不对？你要听听自己讲的话，你发现你讲的话不对，说这不是我灵魂要说的，你就给我闭口，是不是？什么叫做天国是死了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不去担心他。你真可怜呐、啊，不要这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这怎么悔改法？中文一翻我们就不太懂了，是不是？要记得刚才的话啊，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明白这个话吗？等你的灵魂离开身体，等你的身体不中用，砰跑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你的罪孽要像风一样把你吹走，你一定要抓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需要神给你，要不然你没得抓。你说你抓什么东西？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什么？天国，天国进了，你们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跟你的血肉之体没有关系。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肉体是卖给罪的，他们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为何与神争辩呢？他把事情告诉你，最好就听着，对不对？但是当你还活在这个肉体的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刚才老潘在这边讲了半天是讲什么？他的肉体被治好了，他就说他的灵魂苏醒了，他的灵魂苏醒了，他知道他活着干什么了。对于下一场生病他也不害怕，他晓得他现在要干什么。讲得很实惠一点，就是说我剩下的日子啊，我不要再做我肉体的奴仆了，我要另外找个主，我也不要做罪的奴仆，我要找谁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能够走，必须有一位能使你的灵魂苏醒。这灵魂苏醒不是打一针就好了，对不对？这条路要往天国所走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愿意走就可以走了。你需要有一个主，他每一天赐给你力量，给你带领，让你一步步的往那个方向走过去。这样当你走到天国的时候，你不至于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你成为了一个预备好的人。你要预备见主。很多人活的实在是已经活得都不能再像样了，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活下去？因为他还没预备好。主要预备你见他，他有他的办法啊。你现在早预备好呢，走得干脆一点啊。像我爹，这不是假的，像我爹嘛，我爹就是他从小就是逃难的，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他们那一代的人就是最痛心的就是说失学，所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他起来读英语，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四五十岁的跑到美国自己来留学。他最后他坐上教授，他好得意啊，他最喜欢人家叫他做教授，他最高兴，他最高兴。可是他受洗了之后他还要人家叫教授，我就看得很不惯，我说哪里有一个人下去是教授出来还是教授的，是吧？下去是罪人出来是弟兄，不他还喜欢人家叫他教授。当他病的时候，当他的身体开始看不见的骨头开始凸出来的时候，他被受神受惩治的时候，他这一切东西突然不见了，他以前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突然都不见了。为什么？我们心里面知道很清楚，神在预备他。圣经把这个话叫做返老还童，他让你变成好像小孩子一样，你这么简单。到他临去的时候问他说你怕不怕，他说他不怕。再问他怕不怕，他真的不怕。包括慧敏的外公也是，他是个乡下人啊，他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他算是蛮有知识的人，可是他你问他他怕不怕，他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去见上帝有什么好怕的。他的灵魂醒过来，他预备好了，他不再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担心，什么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思虑啊，一下子不见了。为什么？神在预备他。信主不是死了以后去天堂，信主是什么？灵魂苏醒，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我们就讲完了啊。圣经是这样说，是借着他，借着谁啊？有一个宝贵血，有一个加略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条路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又新又活路，是吧？你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这个中国城还没有这个中文名字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清爽一点啊，后来不知道谁的馊主意呢，就要一定要取个中文名字。那取个中文名字，你看着舒服，老美看着不舒服，你明白这事儿吗？因为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地方，是吧？你们是来做客的，还是来做官的呢？但是有一个名字其实蛮好，这条路你也听说过吧？又新又活的路。什么叫又新又活的路？ 又新的路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路，又活的路是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写作文说，到了21世纪的时候，所有的马路都是自动的了，你站上去它就会走了。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站在这条路上，它会带你走。还有呢，他说我们有了这个指望，如同什么？灵魂的锚。当那个罪孽的风要把你吹到深坑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抓，抓什么？灵魂的锚。这个灵魂的锚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看那血，这个宝贝血从加略山发源，从他的身上发源。这个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然后第一代的基督徒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个彼得啊，大使徒彼得他就站起来，其实他本来是个打鱼的人，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这面前这个人得痊愈，这个人得痊愈，不是说他不会死了，而是他的灵魂苏醒了，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是匠人呢？这念过书的，有学位的，出来留学的啊，下过乡的知青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啊，臭老九也好，我们所丢弃的，我们所最丢弃最看不起的那个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这个石头上面挂了一个什么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这句话你总该同意吧，你以前读过这样的知识没有？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我们写了这么多的书，你网上有这么多的知识，谁能够告诉你你死的时候怎么回事？谁能够告诉你说你的灵魂右边躺了个肉体，左边躺了个罪？谁能够告诉你说你的肉体离开，你的肉体开始衰残，你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的罪孽要像大风一样把你吹进深坑？有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有没有解药？没有解药，没有针可以打，没有点滴可以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的话讲完了，我也没到讲给你听，但是我劝你啊，咱们教会呢，我们算了一下，这人不多呢，来这里有50%的机会会得重病，会被神惩治。我们这里有换肝的是吧，开心脏大手术，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得了怪病，10个脚趾头抽掉一个，只剩9个脚趾头。呵，她跟她小儿子讲说，没关系，妈妈到主耶稣那里以后就是10个脚趾头了。小儿子听见，妈，那我们现在就去吧。感谢主啊，感谢主。为什么？因为神在惩治我们，神要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开始越来越有体会，越来越有感觉。天国的事情你只能用灵魂思想，你不能用肉体思想，你也不能用世界上的知识思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消息我们告诉你的，也没有这样的解药我们也告诉你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要不要这个拯救？你说我要，你怎么办？你抓啊。你说我怎么抓？灵魂抓了。我说灵魂怎么抓？你看我才讲，你的灵魂做了一辈子的仆人了，连抓都不会抓，连他自己要什么都不会。灵魂的手叫做什么？信。灵魂的眼睛叫做什么？信。耶稣这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你怎么抓？你信。你的肉体会告诉你说，不要信，不要信，这个多不好意思是吧，不要像他们一样。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看见那个团体的带领人，我就说那个人唱歌个子矮矮，他唱歌举起手来眼睛闭起来唱得好大声啊，我说这个人是个神棍，将来千万不要像他一样。我现在出来传道，他还没出来传道。那是我的肉体在说话。你的灵魂交给神，你敢不敢说耶稣啊，神啊，你要把我变成什么样你就把我变成什么样， 因为我需要见主了，我需要预备见你了，我需要回到我的造物主旁边，再这样下去已经没几天了，老潘搞不定什么时候这里复发那里长个什么东西，咱们就去了，是吧？那你的灵魂预备好了没有？灵魂预备好了。好，所以劝大家，劝大家，我们底下唱一首歌，唱的时候呢，你把它当成真的，你对主耶稣说，我虽然不认识你，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你对我显为真实，我用我的信心，用我的灵魂抓住你。
Yeah.